爱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菲斯。大家过得还好吗？今天我们邀请了天宝弟兄和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天宝弟兄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宝，今天又来到这里了，见到大家很高兴，
很高兴见到你。
是的。
平时喜欢看书吗？
对的，在平时的话也有会有读书的习惯。
对，是吧？我经常看到你的 IG 上你在看什么书啊，是吧？有这样的照片。那平时喜欢看哪些类型的书？
我觉得平时的生活也比较忙嘛，周一到周五都要上班，但是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就是有读书的时间会让我觉得非常自由跟放松。我也比较喜欢看一些的小说，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情感丰富的散文文章之类的。那么 Gracie 你呢？
我也很喜欢看书，我主要看小说、散文或者人文学之类的书。我其实一直想做一个读书会节目，因为我觉得好书可以跟朋友一起读，也可以聊读完之后的感受啊，自己的想法啊，可以聊很多内容。所以今天我们用智慧之声的形式准备了一个读书会。
是的，今天我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读书会。这次读书会的一起读的书是由克莱尔·基根创作的中篇小说《像这样的小事》。
是啊，这本书真的很棒。我们为什么选择了这本书呢？首先在这里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等一下接着聊吧。
好的好的，送给大家的是以斯拉的《耶稣我要爱慕你》。
我们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淡淡渴慕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
想的时间，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时间，是吧？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读书会，这次读书会一起读的书是由克莱尔·基根创作的中篇小说《像这样的小事》。
是的，我们会邀请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聊聊这本书的内容怎么样啊？作者通过这本书想说的是什么呢？读完之后的感受怎么样啊？所以天宝弟兄，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
嗯，今天的嘉宾是徐晶晶姊妹。徐晶晶姊妹曾经在2004年11月份的时候接受过智慧之声的采访，也在 WOWCCM 当童工。她非常喜欢看书，平时也会喜欢锻炼身体，她看的书非常的多，相信她今天会给我们带来非常丰盛的关于这本书的内容。
嗯，
让我们有请晶晶姊妹出场吧。
欢迎欢
迎。
可以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哎，大家好，我是晶晶。哦，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应该就是跟大家见过几次面，对吧？
对对对对，
第一次了，
已经很熟悉的。
对对对，所以这次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所以平时很喜欢看书是吧？
哦，对，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看看书吧，这样子。
对，我知道晶晶姊妹也参加一个读书会，另外的，是吧？
是，大概是几年。就是疫情的时候开始的吧，我们家那个姑娘，她那个学校里面组织的一个，有一个每个学校都有那个，就是家长那个叫什么的读书会，这种活动。
对对对，
然后
读书小组这样的。
对对对，就是一起读书，然后一起讨论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从那时候就开始的话有几年了吧，我觉得还挺好的。
对，所以这个读书会每个月读几本，一本左右还是？
这个会是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一年我们要读的书的那个目录啊，读什么样的书呀，然后就一起讨论，然后一个月我们读一本书还是两本书。然后之前我参加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月读两本，但是两本的话，一本是小说，还有一本是就是儿童书籍，就那种漫、那种图画书，就比较简单的
绘本，
对，绘本、对，因为有些小说比较长嘛，可能就是会有些人会感到有负担呀什么的，就这样子交叉开来这样子。
绘本我觉得也非常好，
对，
能聊很多是吧，
对对，然后绘本的话就是有图片呀，有，反正我觉得也挺治愈的，就
对对，
成年人看了之后也挺好的，所以之前是这样子的。然后今年的话我之前就是有一个学习小组，学习西班牙语的一个小组嘛，然后就要解散了嘛，解散之后大家觉得很可惜，然后我们就说那这样子吧，我们就是现在不学不了西班牙语，那我们就一起来就是创办一个这种读书小组一样的，人很就四五个人这样子。我们今年开始，因为我们学了一起这个学习小组一直有两年了嘛，我就觉得就是
有感情了，
对对对，有感情了，而且通过吃饭聊天，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兴趣爱好还是比较相似的嘛，就后来就今年开始组织了这个读书小组。然后我们这边读的是一个月一次的聚会，然后基本上读的就是人文方面的小说呀什么的，
人文学，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是他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小组里面有五个人，每个人推荐两本书，推荐之后然后总结一下，然后看一下里面是不是有比如说人文方面的、科学方面的，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12本书嘛，一年。之前我觉得挺好的，是什么呢？因为我每个人都会有偏读嘛，就像平时一样，
对。
然后我喜欢的作家，我喜欢的风格，这样子就会一般都会这样子一直读下去嘛。但是通过
一般不读，
对，然后一般所以其他的就是说我不感兴趣的或者没接触过的那种主题的书籍呀，就会不怎么刻意的去挑着读嘛，
对。
但是通过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读书会活动啊的话有些书的话我接触不到的书的话，然后通过大家推荐我就开始读，就会接触到，然后觉得也挺好的。
哇，很棒很棒。
对对对，比如说这次的话就是我们读了一个那个就是崔永文那个韩国的小说，叫广场
啊，崔银魂，
对
对
对,
对，那本小说非常有名，然后那本小说说的是就是挺深奥的内容是吧？
就是我读完之后我也是觉得很难，但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嘛，因为当时它是特定的一个时代背景的时候，
对，有特定的时代背景，
特定的时代背景的时候因为是韩国刚解放，
对对对对，
然后完了之后南北战争，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又是交叉在一段的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里面，然后作者表达了他的那种哲学，
对对对，
哲学思想，
对
民主呀，对这种共产主义，就是说对政治方面的一种，就是很冷静、很客观的一种，
对对对对，
一种批判。对，我觉得在我读完读到前半部的时候，我就觉得好难呀。然后，但是慢慢的就是因为要讨论嘛，慢慢的接下去的话，读到中半部分，也就小高潮的时候，他的那种就是。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那种哲学思想就慢慢的展开来了嘛，
对对对对，
慢慢展开之后我觉得哇
好深奥，好深奥，非常好的，
很伟大，我觉得那个就在那个时代背景当中能够站出来这样子的话，就是很客观的来看清这个现实的话，我觉得就很厉害嘛。
对，可是知道吗，这本书的作家他当时20出头的时候写了这本书，不到25岁的时候我记得，那个作家真的很棒很棒。
对，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应该不会去接触这么就是难的一个书嘛。后来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实在太难，我就大概找了在内部上面大概找了一下这方面的这个书嘛，发现我才后来才知道啊，这本书他居然出现在韩国的那个高考，那个语文高考，
韩国的高考那个高中生，高中生， 必须要读的，必读书，必读书，因为这个课本里面一些到了那个有这本书的那个一部分，学校的课本里面有这本书的一部分，
所以那个高考试卷里面会出现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必读，对对必读书，所以我看完之后哎呀不行，我要坚持下去把这个读完，哎真的是坚持下来之后的话就觉得非常有收获。
哦对，那本书真的很好很棒很棒。嗯，对，所以参加，现在参加两个读书会，
没有，后来学校那个就不去了啊，所以现在除了这个，
对，
我现在就这个小规模的这个读书会。
嗯，
那很棒很棒。
对，
我知道天宝弟兄也在参加读书会。
对，我参加的读书会是跟基督教有关的，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的读书会。之前有读过，就是职场人的生活这样的，然后最近，对对，婚姻的意义，对对，婚姻的意义，工作的意义，对对对，这本书很有名。然后最近我们也在读的一本书，就是献给未结婚的你，这也是一个以。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来讲一下关于单身和未结婚结婚做准备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读书。对，目前也是在开，正在刚刚开始。对， 这也是同一个那个读书会。你真的很忙，可是哪有时间能参加。
对，所以但是我们的读书会的时间的话，就是大概也就是一到两个小时。
那也挺长的呀。还好还好还好，
因为你要去参加读书会的话，不光光是这两个小时的讨论时间，你之前你要读书嘛，你要读完。对对对，因为第一个读书会的话就是到了现场我们就是一起读，这样的话就是我不需要一起读。对，然后但是现在第二个读书会的话就是得需要去准备读，就是读完之后然后一些分享，但是现在是这周刚开始。对。
对，所以说我就在，对，所以说我在要准备一下去规划自己的时间。如果说时间有的话，可能会是持续的去出席这样的一个读书会。
所以也是每个月一次左右的，还是？我们一周一次，两个读书会都是一周一次，那么经常，很频繁，因为读了书嘛，就是。
读了书嘛，就是不能中间断嘛，中间断的话就会读不下去。对，所以说一周读一章的话，也都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所以说还可以吧。其实周围，希望读书的人我不多，我周围不多。对，你们周围有吗？
不多吧，可能就是因为有这种读书小组的话，感觉因为读书小组也是，就是说同样兴趣爱好的人才会聚在一起。然后基本上我觉得应该不会，我感觉就结束不了太多了。像问一下大家，平时最长读书的话就是从头读到尾，就是最长时间坚持多长时间？十，二十分钟还是半个小时还是一小时？
一小时左右吧。
一小时就是从中间不会去做别的事情，比如说喝水，比如说看手机或者是上厕所。那不会吗？那个东西很自然的吧。就是看手机或者是，如果因为那本书的内容很有意思的话，一直能读下去，其实时间是不受限制的。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还是可以这样子的，就是从头 我就会看一下手机现在几点了，对，就会这样。现代人的悲哀，对，现代人就会不会很难去集中注意力吧，我感觉可能会，可是还是坚持读。
我觉得这个很棒，对对对对，坚持读是很重要的。所以所以有自己阅读习惯，应该有自己的阅读习惯，比如说边吃饭边看书，或者我孩子的话这样，他非常爱看书，他一整开眼睛，他早上一整开眼睛就去找书，就去拿来书，然后就看，然后他 放学回家之后就打开书，然后到睡觉之前一直看书一直看书，他是我周围最爱看书的一个人，他是这样的人，他肯定是一个N吧，他非常，就是想象力很丰富，他想象力非常丰富，然后非常喜欢看书，然后 主要是我家里没有电视啊，家里没有电视，他也没有手机。哇，我第一次，我之前只是在听说当中有些家庭不会放电视，但是我第一次见到实际的。没有电视机，没有，韩国这边的确是有很多家庭故意的，所以他没有别的可以玩的东西啊，他只能看书，所以他一直看书。然后所以他是怎样的，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借书回来嘛，然后他借书回来的路上 拿着书走路，就是看着书走路的这样的。那你得一直抓着他的手。所以非常喜欢看书，然后吃饭的时候一直拿着书，看着书吃饭的。其实我也是也有一点这样的习惯。你们有怎样的习惯呢？刚才比如说那个阅读的习惯。
因为我是最近有一个毛病，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很难集中注意力嘛，所以说我会尽量就是
清空一切的障碍物之后我才会去读书。我很难做到一边做什么一边读书，对，这样子。对，清空一切之后，清空一切，手机打开那个防打扰模式之后，这也是好办法。
对，要不然的话更很难去做到集中注意力。
对对对对对对对，卡通一直想着呀，手机一直想。对，这样的话
对，很难集中。那晶晶姐妹呢，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我的话，因为有两个小孩嘛，我感觉好，因为我要每天，我感觉之前好像是他们去学院的时候，在等他们放学那个时间段，因为我就会利用那个片段时间来那个，来看书啊什么的。以前的时候的话， 孩子小的时候，我不怎么喜欢在家看吧，好像我一般都会出去，在咖啡店里面，他们才更小的时候，比如说在幼儿园什么东西的什么那个阶段的话，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点，放学的时间我会等着他们，等他们放学之前那段时间的话，我会自己跑去咖啡店里面坐着嘛。 相当于就是说这一段时间，就是说自己，我自己独处的一个空一个时间，然后会留给我自己嘛，可能就是那段时间的话，我就会，就是把那个压力啊释放啊什么东西的，把不好的情绪啊，然后相当于就是一个对我就是自愈的一个时间段，然后看书嘛那段时间，做一些，因为那个时间段，然后可能就会，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来看发现，哎，看书还挺好的，就会，就可以，其实我的时间是一整天的时间段是，你不能说是从早到忙到晚，但是他那个时间也是连贯不起来的，就是说有很多那个碎时间，片段的时间，那片段时间的话，你可能去工作也工作不了，然后只能说是怎么去好好的利用，比如说我
就是我想我看书呀，或者我运动啊，就是孩子们上学呀，或者去学院啊，这中间的这种片段的时间，把它利用起来看书，我觉得也是挺好的，挺好的。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么多年，然后哎，自己就总结了这一段，就是每天的这种路径，或者我生活的这种方式，就形成了慢慢的就是积累经验嘛。
然后就形成了一种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可能是生活方式吧。
对，
然后我一般不会看时间，因为我们家孩子就闹钟，他一放学了就电话就来了或者什么的，看一他学院结束了之后，就是那种就是闹钟就会响嘛，所以就我一个人相处的或者看书那个时间，我就觉得特别珍贵嘛。
哦，很珍贵。
对对对，然后的话， 但我没有就是到说吃饭呀什么东西的那个，我也会看手机呀，然后看那些就是 YouTube 那种也会看，但是昨天因为这本书咱们要讨论的这本书的话，今天嘛，所以我就还没有结束嘛，所以昨天其实特别忙，然后到晚上10点多11点洗完澡，然后我就说，哎，你们赶紧睡吧，我明天慢慢有事的话，我就哎好久了好久没有晚上在那边读书了嘛，哎觉得特别好，我反正 基本上哦就读完了，这种就一直间哎就是不间断的这样的连续的读书的那种快感，嗯，也挺好的。
对对对，也挺好的。
对对对，但是一般就是一天下来，那个晚上那个时间段，由于我一般白天就很少会有时间摸手机啊什么东西的嘛，
嗯，
所以就晚上躺在床上，然后睡觉前那一点点时间，我就会看看那种看看手机啊，再看看 YouTube 啊，看我关心的那些美视频啊什么的，就那段时间会看手机。但是昨天也是因为这个因为这个任务嘛，所以我就开始利用晚上这个睡觉前这段时间看书，哎，觉得挺好的。
对对对，挺好的，挺好的。嗯，所以其实养育孩子的这段时间是真的，刚才跟晶晶姊妹说的，有这样的不是很长，那个有一段一段一段的片段的时间，
片段的时间很碎这个时间
段。对对对对。有这样的很多，有这样的时间段，所以可以利用这样的时间段来看书，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就因为书就很方便嘛，然后特别是这种原文书又很轻，在哪都可以放书包里面。昨天比如说带孩子去医院啊，反正要等嘛，等待的那个时间，然后他玩手机我看书。
对对对。哦
然后就是这种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就我觉得书的话它是就是特别好携带，完了之后的话，
对，
又不会占用，就是不会占用很多空间呀，不会占用你，就是说，就是很需要很连续的那种时间，
对对对，
不被打扰的那种时间段，在无时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去看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代人就是会这么就是远离书本，可能是。也是因为一个智能手机的出现，或者这种媒体的就特别的这种泛滥呀，现在大家可能就静不下心来。其实我觉得这种外在的影响是一方面，还有就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生活方式吧，就跟我们以前的话就不一样了嘛。
对，
对对。
读书的话要用脑子嘛，用脑子去思考，觉得有点辛苦，
对，
可能有这个原因吧。
可能有吧，
因为现在短视频很流行嘛，
对对对，
很多的人就是短视频也是15秒，有些人连15秒都看不了，就是人们的脑子就会太快速的被一些的非常吸引人的东西被吸引，像是这种书的话就是纯文字，又很枯燥，很多人很难去看吧，因为现在太多太多一些的新颖的东西，
对，有太多的情报啊，或者是有太多的视频啊，
对啊，
对对对，
现在看电视剧也都是
对对对对，我看不完，对，我看不完整个电视剧，也看不完整个电影，
对，
因为那个觉得太长，然后我一般看的话都是用那个看那个缩短的，
对，
简洁过的，
对，
简洁过的，
或者是快速1.5倍、两倍。
对，哦，所以今年有什么阅读目标吗？大家有这样的目标吗？有吗？
我一开始定的目标是今年要读到6本书，2个月1本。目前
2个月1本，
对，目前读了3本了吧？
哦，
到7月份。
那晶晶姊妹呢？有阅读目标吗？
目标倒是没有给自己定过，因为感觉这就是一种，就是反正随时随地我都可以就可以进行的一种习惯呀，或者一种生活方式嘛。所以说没有具体的说每年一年我要大概读几本书呀，什么东西的
没必要。
但是可能就会有那种就是说自己想读的书那种。会。去年的话，我就是。有什么呢？就看一本小说，中间的话出现了一本那个1986年那个小说，不知道，
知道。1986年那本书非常有名。
对，有那种看的那个，因为那个小说的主人公，他说他小的时候看的这个，反正就是出现的这本书，我就特别好奇嘛，因为我没有读过，后来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下，哎，好特别有名，哎，我说那我读一下，后来我是回国的时候买了中文版的在读，就觉得我觉得一年吧能够读到一两本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书，我就特别有收获。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的目标吧，读书的目标，就是说就是遇见那种真正喜欢的那种书。所以那个1986那本小说的话，我是 寒假的时候在国内读的。
嗯，
哇，真的是
那本书真的非常棒。
哦、对，
嗯，
我觉得就
那本书也是必读本的，必读的
啊？是吗？
必读的
是吗？
高考作文？
对对对对对
我不知道。我觉得真的这些书，这些经典的书遇到考试的话，哎，我觉得就会
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是吧？有点可惜。
我觉得这个书真的需要就是长久的、细细的去品味的、
哦、
去思考，
对对对对对，
特别是这种就是哲学或者是政治方面的这种东西的话。
对对对对，能腾到哲学方面的、
哦、对对对，它是让你接触然后让你去思考，并不是让你去背它，说他说的也不一定是就是就对的真理嘛，但是
对对对
对，
但是你至少就是伟大的这种思想的话你得知道，对不对？然后再去思考，然后再去拓展自己的思想、
嗯、
我觉得是应该这样，但是考试的话啊就变味了、嗯、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那个定这个目录必读本的目录、
嗯、
他们也是觉得很枯燥，
对对对，
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看书，
对对对，
所以
对对，因为像这种、嗯、但是像这种小说吧，可能是就在那个年纪的小孩子啊、嗯、或者什么的，我们也是嘛，就读只能是读不到精髓的，敢理解不体会不到精髓，我觉得可能要需要一定的
要读几遍、
嗯、
要读几
遍、
嗯、
或者就是就过了一点岁月的磨练嘛，
对对对对对对，
可能才能领会到这种东西，我觉得
对、
嗯、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就是说、哦、应该是我每年对读书的一个目标啊，或者期许吧、
嗯、哇、
嗯、
挺好的挺好的、
嗯、
所以最近大家刚才也哎，晶晶姊妹说了嘛，
嗯，
1986，嗯，然后
对
这本书之外啊，还有什么想读的书吗？还或者是正在读的是什么书啊？
嗯，就是今年的话，我就刚刚我说的那个，就是催
广场
那本书，是三个月刚刚结束的、
嗯，
我觉得也是特别好，就是说
蛮有感动的，
对对对，
嗯、
就是说。就我之前读的这个韩国的文学作品当中的话，就是嗯，就另外一种一个文学作品遇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题材，
对对对对，
我觉得哦，今年还是上半年还是蛮有收获的。
哦，
然后的话，因为我平常喜欢看一些英文的小说嘛，然后我们这个月的小说是那个就是 Hatch 叫什么的孙托基。叫斧头
、
嗯、是美国那边有一个就是获叫什么奖来着，就是一个获奖的一个名单，每年都会选嘛。
哦、
那叫
明白
雨果奖、
雨果是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奖的那个奖，他会每年会选吗、
嗯、
那个有个那个就像
那是得过奖的书，
畅销书排榜，
对
排行榜、
嗯、
不是畅销书，那个奖我也不大记得那个奖的名字了、
嗯、
然后他会有
有中文版还是韩文版吗？这本书
Hatch 我看的是英文版的，然后、
嗯、
但它应该所有的版本都有嘛，这本小说、
嗯、
这本小说是我推荐的，所以这个月突然间轮到我的小说了、
嗯、
然后我觉得这本书的话我去年还是什么时候看的，也是我觉得这个这边的
蛮有收获的、
都是这种国外的小说的话嗯还是蛮值得一看的，它是、
嗯、
其实它的那个并不是很难，就是针对于青少年都可以读，是中学、
嗯、
高中生啊都可以读的、
嗯、
那种，并不是说是这个故事很丰富啊什么东西，我觉得它里面传达的那种就是一种人生哲学还有人生态度、
嗯、
很多东西、
嗯、
就觉得对年轻人嘛，或者就是十几岁的这种青少年的话，他人生观、
嗯、
价值观的形成我觉得会有很多帮助，我觉得如果那时候的话、
嗯、
我能够接触到这么些好书的话就应该会对我的人生会有很大帮助吧、
嗯、对对对对对对。那天宝弟兄呢，嗯，好像刚才提了吧、
嗯、
那个最近在读什么书啊，
对对对，
然后
最近在读一些的那个献给没结婚的你、
就是韩文版的应该
是对对
是
韩
文版，
但原著是英文、
啊、
原著是英文，
没有中文版应该是，
对，作者是英文，是美国人，然后他的现在是翻译成了韩文、
嗯、
但是中文的话目前来说没有找到，
应该没有，
但是有会有这本书的简介呀以及作者的介绍、
嗯、
等等等这样的一个，目前来说还在国内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中文版本。
怎么样，好看吗？
目前来说的话我还没有正式开始读，只是读了一下他的一些的简介嘛，和他的一些的核心内容，感觉的话是觉得在就是作为基督徒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特别是理解关于家庭以及关于在日后结婚中的男人和女人的角色，我觉得对于这一方面的话会非常的有帮助，对，以及就是理解为什么
一定要就是结婚，就是神的旨意，神给我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会对大家有很帮助，有很多帮助。对对对，可以推荐给很多人。
对啊，因为最近很多都是独身主义嘛，对，三十多岁然后也就是不愿意结婚这样子的，结婚年纪越来越晚，真的是一个趋势。但是有了就是通过一些的读书嘛，通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方式能够让大家明白我们得要去遵守神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嗯，神想要的家庭，神喜悦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是吧？能理解到，是吧？挺好的。嗯，挺好的。所以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正式开始像这样的小事这本书吧。 送给大家HDBB敬拜团演唱的一首福音歌曲，
歌名是一直都是你，听完诗歌我们再回来。你看见我在我人生低谷，你拥抱着我，那一刻你轻声呼唤我的名， 是我第一次不再感到害怕，我不害怕。你声音平息我心中的暴风雨，像坚固城墙般围绕我。一直以来守护我的是你，你的光照亮每一条黑暗隧道， 过去你在，未来你也在，你的爱没放弃追随我，原来都是你，一直都是你，我被惊醒，愿你爱成为我心 你的光照亮每一条黑暗隧道，过去你在，未来你也在，你的爱没放弃追随我。 天来都是你啊，一直都是你啊，原来都是你啊，一直都是你。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一直都是你》。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时间，我们准备了一个读书会。读书会，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读的是《像这样的小事》这本书。我们一起聊聊这本书的内容怎么样，作者通过这本书想说什么，读完之后的感受怎么样啊。所以从现在开始正式的聊一下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所以这本书是也是得过奖的书。我们为什么选择了这本书呢？这本书其实很多人，非常多的人喜欢这本书，喜欢看这本书，然后特别是在2023年和2024年在全世界受到很多人的爱。虽然很短很薄，可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基督徒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活出信仰。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活出信仰。我觉得这本书能鼓励大家怎么能活出信仰，成为很多人的榜样。大家怎么看？大家觉得作为基督徒为什么要看这本书？大家都看完了这本书嘛，所以觉得我们为什么要看这本书呢？大家怎么看？
就是刚刚 Grace 也说了，作为基督徒为什么要去看这本书，因为他讲的就是关于一个基督徒在如今的社会当中面对很多的一些的不利的事情当中，我们该怎么做，是要选择沉默呢，还是要选择去做行动。其实说句实话，非常的触碰人的一个良心的一个问题。
对，
那么是因为根据良心去根据道德观去做呢，还是说真的是神给的感动让我们去做，以及我的职分我的使命在哪里。我觉得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思考。
对，那晶晶姐妹觉得作为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看这本书？其实我看这本书之前不知道这是关于基督徒的书。看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可是我周围的很多人都在看这本书。我周围看书的人，我周围有没几个看书的人，可是他们都在看这本书。2023年2024年都在看这本书。所以我很好奇这本书到底是在说的是什么呢，因为我很喜欢看书嘛。然后我也在那个电子版，
对，
在电子版的那个平台上下载了这本书，然后听了，用听的方式听了之后觉得很感动，很感动。当时有非常多的感动，虽然很短，可是我其实在这里说我听了三遍。现在才明白我为什么选择了这本书。当时是听完了，可是也没有很明确，可是现在很明确了。可是那晶晶姐妹觉得我们为什么要看这本书呢？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可以靠近麦克风吗？
对，其实我不知道这本书是关于那个就是基督徒的。但是他后来读完之后，他里面提到了这部分信仰的这部分。
对，
为基督徒应该怎么去做一个抉择这个问题吗？然后我觉得这本书的话应该不仅仅是限制在就是基督徒的这个应该怎么行动的这个层面上面，我觉得应该是对一个人性的一个考验。就是说所有的人作为一个人的话，他这个人性这个这一善的就是好的这一面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把他这个好的一面就是去显现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就是说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实跟信仰，这种做一个怎么去衡量或者怎么去做一个抉择，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所就是必须应该是这一生当中的话就是肯定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吧。我觉得这本书应该是告诉我们就 告诉我们这样子，就是说应该就应该是就是给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说一个好的一个例子吧。
嗯，对，好的例子，好的例子，
给我们看了一个好的一个例子。
嗯，
其实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的话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就是说对我有利的现实，就是说因为真的需要很多勇气嘛，就是说能去遵循自己内心的那种，就是说那个遵循内心的，你知道这个是知道是对的，然后但是做了之后
可是有限制，
对对，但是做了之后的话肯定就是我的利益会受损。
对对对对，
这种情况的话那我要打破这种就是固有的观念，然后去做出正确的选择的话，那真的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就像这个福润这样子的吧。
对，
我觉得这样是因为知道不容易，然后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通过这本书，通过这个小说，通过这个就是这个福润这个活生这个人的这种这个世界，让我们看到希望，就是说我们就作为一个普通的，他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吧，那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是有勇气的。
嗯，
我们遇到这种就是比如说这种情况的时候的话，我们是能够做到的，就是让能够对自己的这种信仰呀，或者灵魂的这种善的这一面的话，能够生出信心吧，我觉得是。那我对我自己有信心，然后哎，应该是知道不容易，但是我应该相信自己能够做到。
嗯，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看完书的之后一种启发吧，对我。
嗯，
就是说不一定我能够就是说是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如果我知道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我应该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到，做出正确的选择。
嗯，有一位哲学家，他叫基尔开郭尔，他这样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只是脑子里想一想，而是要真正像基督徒那样去生活、去行动。我觉得这本书，可以成为很多人的榜样，
对对，
可以成为很多人的榜样，然后可以鼓励到很多人。
对，
我觉得，嗯，
对，是的。
读完这本书应该有蛮多的感受吧？
嗯，
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大家可以自由的分享一下。
我这本书我读了两遍，第一遍读的时候可能就是会被语言的这方面有点限制嘛，觉得哎，然后后来读第二遍的时候的话就要顺畅很多，然后就会有很多感动。我觉得他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作家的，我感觉是他的那个表达呀很简洁，但是很优美，用的那些词句很优美，
他写得很美。
嗯，
确实
写得很美，然后写得很详细。
嗯，
这本书很薄，
对，
不是很厚嘛，
对，
不是很厚，
对对对，
可是写得很美，然后我觉得没有不需要的部分。
嗯，
对对，但就他这个题目就是说像这样的小事嘛，就 small things， 但是在这个书的内容里面，作者也是就是芙蓉他遇到的那些事情，他想的什么东西的，作者都表都后来都在下面写了一句啊，其实都是小事情，
都是小事情，
对，
都
是
小
事情，
所以像这样的小事，
这个，像这样的小事，
那个书名就是这样的嘛。
对对对，
嗯嗯，是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忘记了，先教授一下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是吧？
因为刚刚读了，我们讲了分享很多，还有一些人没有读过这本书，
对对对对对，
所以觉得现在简单的可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吧，
对吧？
像这样的小事，
嗯，
这本书里面到底讲的什么？可以请晶晶姊妹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哦，对，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的是什么呢？
什么？
这是一本小说嘛？小说，
对对，其实我也没有提前准备了，然后完了之后因为读的但是刚刚读完应该就凭我的记忆吧，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
嗯，
主人公叫芙蓉，他是一个就是运煤炭的一个工人，然后就以他遇到遭遇的这些事情来展开这个小说的情节。
对，
然后他就是在那个运煤炭，他就是他有五个女儿，一个家庭，一个非常美满的一个家庭，住在一个小镇上面。
对，
然后和邻里都是处得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小人物。然后有一天就是在他运煤的时候去了那个修道院，然后遇到的事情，然后遇到什么呢？就是女孩子被虐待在那个修道院里面， 然后被强迫去那个就是做那种就是苦役，然后不给他们吃饭，然后他们
也没有穿鞋，
对对，没有鞋，就是说吃不饱穿不暖的那种情况，然后甚至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未婚妈妈，未婚妈妈他们被送过去，就是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可能是未婚的妈妈们是没有地方可以被家人抛弃的话，只能去那种地方，相当于就是未婚妈妈的收留站一样的地方嘛。然后到那边去，他们会什么呢？你们是堕落的，是罪人，你们在这边通过做这种苦役，要就是去赎罪，
对，
就是修女们就是灌输给他们洗脑嘛，然后。
把他们关起来
囚役在那边，然后还有就是呢就是说他们那个未婚妈妈生出来小孩就会被卖掉，
对对对对，
就是，
用这样的方式赚钱吧，
赚钱，
可能是，
对，用这种方式赚钱。然后福龙就是他去送煤炭的时候无意间撞见了这个事情，他先是选择了逃避嘛，
对，
然后回去之后跟他妻子说，然后跟周围的人说，居然发现小镇里面的所有人都知道，但是就选择了那个就是
沉默
嘛，沉默，就是说，他就对这个就是说，就这个就知道，然后大家都选择沉默的这个事情，又对他进行了一次灵魂的冲击。
对对对对，
他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然后最后呢，然后芙蓉还是遵循了自己内心的就是这种抉择。然后救出了其中一个女孩子，因为小女孩当时就求着她，
对对，
求她带她离开这里，当时第一次的时候她选择了离开，然后回去之后她一直觉得不舒服，觉得一直脑子里面一直在回想着不管做什么事情，特别是她的那个时背景就是圣诞节嘛，
对，
圣诞节是耶稣降临的日子，然后来救赎大家，但是在这么又是很讽刺的这么一个时间点，
对，很讽刺，这个内容说的是很讽刺的
很
讽刺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完了之后，最后他遵循了自己，他明知道自己要就是说就是带走这个小女孩之后的话会面临的怎样的一个困境嘛，因为修道院里面的势力他已经就是渗透到就这个小镇的各方各面了，他明知道自己就这个行动会带来的后果，但是他决定承担后果，然后遵循自己的这种就内心的抉择，然后救出了这个小女孩，
对，
这么就是这么一个结尾吧，
对，
然后这个结尾其实是一个开放型的一个结尾，
对对对，
然后会让人思考很多东西，然后就是说以后芙蓉的以后会怎么样，但是以后的道路的话其实书里面说了嘛，只有上帝知道，
对，就是芙蓉她也有自己的背景是吧，
对对对，
因为她妈妈也是未婚的母亲嘛，
对对对对，
好像十几岁的时候怀上了她，
对
对，
然后被家人抛弃，然后没地方住的情况下，有一位夫人，有一位有钱的夫人，
对对，
寡妇吧，
对，
她收养了他们母子俩，
对对，
然后住他们那个这位夫人家里工作，然后养育了他的妈妈，然后他妈妈好像他还没结婚之前去世了，
对对对对，
得了病去世了，
对对对，
可是
小时候，
对，
主人公，
可是因为那家的夫人她很有钱，然后很体贴，很有爱心，虽然没有那么表达，可是没有那个看起来比较严肃的一个人吧，
是的是的，
可是她一直关心他们母子俩，然后一直照顾得很好，
对，
所以他有了自己的工作呀，可以结婚了呀，有了很漂亮的五个
妻子和女儿，
对对对
对,
对，所以现在生活很稳定嘛，
对，
所以他看到那个修道院的这个被虐待的少女们的时候，好像想起了自己的妈妈吧，
对，就是有一个戏剧性的一幕，就是那个女孩，那个被虐待的女孩跟她的母亲是一个名字，
对，一个名字萨拉，
对，叫萨拉，所以说就是联想到自己的母亲，联想到了自己的小时候是如何怎样生活的，以及那个照顾她的那个奶奶是如何的去对待她的，对，
好像那位夫人，威尔逊夫人嘛，她 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的，对，是啊，招待，对啊，就小的时候去体贴他，去教他成长，对，去批评他，给他认字，给他教写字，怎么写字，然后一直鼓励他要看书啊，圣诞节的时候送他一本小说啊，是吧，圣诞颂歌，然后让他读，然后
听宝刚刚说了很多，说的挺好的。其实我觉得他这边，我是自己以我的理解来看的话，有两个小高潮，然后第一个小高潮的话就是说他这个去送完煤炭，遇到这个事情之后，他回家跟他的妻子分享了这个事情，两个人初见了意见的分歧，然后在他们俩这个吵架的这个过程当中，互相的这个意见不一样嘛，我觉得他们这段话内容其实给我印象挺深的，挺现实的场面。对对，其实就是他妻子是
你这个你有什么关系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和你没关系，对不对？我觉得还是好好的。他们不是我的女儿，那个芙蓉就说，如果他们，他是我们女儿当中的一个呢，然后他妻子就说，但是他不是我们的女儿呀。我们过得好好的，你不要关心他们，是吧？这么说，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就是正常的夫妻之间的对话当中，但是这个就是
很常见的一个，对，很常见的一段话，但是我就觉得，我就突然间觉得真的没有对错，你不能说他妻子说的是错的，但是挺现实的一个，
对，他说的没有错，然后所以芙蓉他也反驳，不能反驳他什么东西嘛。然后我看到这段话，我觉得应该这个是一个我自己感觉应该是这篇小说的一个小高潮，然后还有高潮就是最后那段。
最后那段真的挺感动的，对，最后因为他做了很多铺垫嘛，然后就是才做抉择之后他就剪头发，然后他还去就是
去跟那个酒店的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个老板聊啊什么的，
一直聊，
对
对
对对，他就是做了很多铺垫，他其实在做这个抉择，告诉我们他不容易，
嗯，有很多的思考，
对对对，但是经过这种就是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的话，他还是做了，就遵循着自己的内心嘛，
对对，
我就很佩服，我就觉得这就给我们看到人性的这种希望嘛，就是说，哎。就不管现实多残酷，多能多，大家就是这么多人都没有去做自己这件对的事情，但是还是会有人去做的这件事情。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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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我们看到了就人性好的一面。
对，嗯，其实我看这本书看的是那个用听的方式，用听的方式，
嗯嗯，
我听了。用韩文听了两遍，然后用中文听了一遍，
嗯嗯，
所以一共听了三遍嘛，然后。第一次是去年听的，去年听的，刚才也说了嘛，
哦，
当时在韩国这本书非常火，
去年的时候，哦，
去年也前年非常火，
啊，
然后因为这本书2023年出版的吧，
那差不多，因为很火，所以电影出来了嘛，
对对对对，
嗯，
所以然后我周围的很多人看书的人都在看这本书嘛，所以我很好奇，然后再看，
嗯，
然后下载了看嘛，然后觉得嗯，很短嘛，所以很快就听完了，
嗯，
很快就听完了，
嗯，
然后觉得我内容真的很感动，第一次听完之后感觉就像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嗯，
我想到了一个，
嗯，
这个圣经里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感觉，觉得主人公做得很好，他很善良，然后那个时候我想用这本小说来做一个读书会节目，
嗯，
然后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嘛，
嗯，
然后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做成，然后后来才知道你们两位也读了这本书，所以感谢主，然后可以做成是吧？哦，可是读完之后过了一年嘛，又过了一年，所以我最近在听了两遍嘛，然后觉得因为详细的内容都忘了。所以听了之后感受又不一样，又不一样，
嗯，
然后有更深的感觉，更深的感动，因为因为主人公一直很苦恼嘛，
嗯，
他一直很苦恼，心里面一直挣扎，所以我觉得他的挣扎，
嗯，
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共鸣，很有共鸣的感觉，然后作家虽然内容很短，可是描写的非常棒，描写真的很棒，然后然后看到秀道里面有这种腐败嘛，有腐败啊，
嗯，
然后
金钱交易，
对，有各种矛盾嘛，矛盾，
嗯，
我觉得就写的非常真实，
现在也有，这个当今社会肯定会有的，
对，一直有的，一直有的，而且他们是基督徒啊，
对，他们是天主教的，
他们是基督徒是吧，
对，
信基督的，
嗯，
信主的，
这个更坏，
哦，对，
知人知面不知心，
哦，然后他反正他最后决定了把那个女孩救出来嘛，然后把他带走，
嗯，
把他带走的时候，那个最后写的一段部分是我觉得特别感动，
嗯，
特别感动，因为这里写的是我念给大家听，他想到威尔逊夫人，想到他日常所行的善事，想到他怎样纠正他，鼓励他，想到他说过，他做过，还有拒绝说，拒绝做的那些小事，想到他已经知道秘密，而所有的那些事情加起来就构成了生活，如果不是他，他母亲很可能也会沦落到那个地方，放在更早的时候，他拯救的可能就是自己的母亲，如果这件小事，这件事，能被称作拯救的话，只有上帝知道他会遭遇到什么，他会是什么样的下场，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的，非常感动的，
是的是的，
这个部分，
对，
反正听的时候真的啊，所以很好奇，这位作家也是基督徒吗？也是信主的吗？也是是不是天主教还是那个信基督的？
应该是吧，因为他还有一本小说就是被遗弃的女孩， 寄养被寄养的女孩，寄养两个字，对，韩语名叫做马格金索妞，中文叫寄养。因为我第一本看，我看这个作家书是那个就是寄养这本小说开始接触这个作家的嘛，哦，就是感觉他们那个他的那个就是哦内涵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那本书也就是挺好的，那本书，
因为他是讲那个传统的爱尔兰人嘛，传统的爱尔兰那边可能是那种天主教比较多吧，应该是他们就是睡觉之前要祷告呀什么的，就是说真的就是日常生活的这种描写写得很细，对对对，小女孩睡觉之前然后要做祷告呀什么什么的，就是这种宗教的这种仪式的话，他都写进去了，然后我觉得应该他自己应该也是吧。那本书
的内容也是很棒的，因为那本书是因为那个小女孩她家里有很多小孩嘛，然后妈妈正在怀孕，然后要快要生产了，那个情况下，因为那个家里孩子多，所以妈妈爸爸照顾不到他们嘛，所以把他送到别人家，让他
待一阵子嘛，然后
他去的那家就是没有孩子的那个家嘛，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孩子，好像发生了一个事故，所以他们的孩子去世了，所以那两位夫妻他们把这个小女孩照顾得非常好，然后在那个家里他感受到从没感受到的爱。
对，
亲生父母没有给他的爱，是那位父母给他，那位夫妻俩给他，然后一直关心他，然后给他准备非常干净的好的衣服啊，给他买啊，然后给让他洗手啊，然后给他洗澡啊，给他那个温水，用温水来洗澡啊，可是他在这些家里的时候没有用温水洗澡过，都是不干净的水， 因为家里孩子比较多，然后他爸爸也是对他非常不关心，他妈妈是更是这样，因为他妈妈没有时间没有空闲，因为孩子多，
对对，所以最后他离开没有特别的情况，
没有特别的状况发生，可是内容是挺细细的，
对对对，
细细的，可是我觉得挺感动的，也是一个
他的那个风格应该是两本书读完之后就感觉这个作家的风格就是哦写东西写得很细，
对，
描述，然后那本书也是就是说比如说吃饭餐桌上面的那种餐具，
靠近麦克风，
餐桌上面的餐具啦，然后吃了什么食物呀，他都描写得很细，
是的是的，确实，
内容也很薄，可是也是一本很小小的书嘛，但是 我就感觉两本书的共同点嘛，比如说这里面这个这本书的话，里面芙蓉跟那个寄养里面那个主人公小女孩两个人什么呢，就是都被爱过，
对对对对，
那个小女孩也是她之前没有这种体验嘛，在自己的家里面爸爸妈妈，她爸爸像丢行李一样把她丢给她那个寄养家里面，连再见都没有说，
对，然后那段没有把他的东西放下来，东西都忘记了，衣服行李都忘记了，丢了就立马开车走掉了，然后完了之后说甚至都没有说
goodbye， 然后就这样子走掉了嘛，然后这个小女孩但是到了寄养的家里面的话，她就是就真的就是被像就是被爱， 然后知道从没感受过，对对，被从以前没有经历过的那种感受，它全是新的，新的体验，但是这种体验是好的体验，对，很温暖，对对，很细心，对，所以就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非常短但是非常好的这种被爱的这种体验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改变这个小女孩的一生吧，就像芙蓉一样，芙蓉的话 她是一个孤儿，然后她的出身不好，但她遇到了就是叫威尔逊夫人 这么一个就是像天使一样的人，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虽然给了他一个就是说安全的环境，安全刻意的去保护他，然后尽管他在外面，他小时候在外面不是被人家就叫那种就是ugly name， 就是说很别的孩子就会有点
鄙视他，对，
说他没有爸爸啦，对，瞧不起，就会叫他一些不好的那种外号什么的，但是他但是回到家里面的话，他就是 就是会大家都会对他安全，对，大家都会爱他呀，然后就像正常的小孩一样对待他。对，所以这样子他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会生出那种就是生出那种就是内在的一种就是说克服外在困境的那种勇气吧，我觉得应该是。对对对对对，嗯，
也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一样的感受。对对对，同样是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爱是可以就是改变人的一生。然后这边这里面的故事说是弗洛恩的话，他从威尔逊夫人或者周身边的人身上得到的那些爱，然后又去改变了另外一个小女孩的这个人生。我觉得爱是可以传承的，然后咱们说到基督教的这一方面的话，那基督的爱也是可以传承的，就从
从一个就是说从我们的从我们然后可以传承到另外一个人，或者就是我们家庭里面也可以就是传播下去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位作家好像他的背景是基督教感觉，是吧？然后他里面应该有这样的概念，基督教信基督的人应该是这样，有好像有这样的概念。对对，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吧，然后他就是被爱过或者知道怎么去爱的人，所以才能写出这么温暖的书出来。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作家，因为最近很多小说是比较刺激啊，或者是那个垃圾文字，反正有很多阴谋啊，有很多刺激啊，或者是那个故意吸引人眼球的一些文字。对对对对对，很影响到那个内心的这种也有一些不良的内容啊，可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内容，很善良的内容。
是的是的，
笔锋很细腻。<笑>
因为我发现他那个写的其实真的就是小事情，是的，对对对对，就是这种笔锋很细腻，因为我发现他那个写的其实真的就是小事情，是的，对对对对，笔锋很细腻，因为我发现他那个写的其实真的就是小事情，是的，对对对对，就是笔锋很细腻，因为我发现他那个写的其实真的就是小事情，是的，对对对对，就是这种很平淡的这种幸福感，他用这么细腻的文字表达出来，我就觉得啊，他应该在生活上面，作家也是应该就是很细腻的，很细于观察生活当中这种细节的人。对对对对对，都是日常的小小的事情。对对，就是很细腻的，比如说孩子们圣诞节的那一周啊，他们孩子们在家里面做手工啊，做 做cake呀，做那个蛋糕呀什么的，然后那个写卡片，对，这些场面，然后父亲跟孩子之间的对话啦，然后说是那个寄卡片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在北极还有圣诞老人能不能收到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像一个孩子能问的问题，对对，还有他们父亲俩就是在讨论孩子的这些问题啊上面的这种谈话。
就很日常的这种很日常的这种对话，对对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被他写出来就觉得哎好温馨啊，这个场面，
对，好温馨，好感动，
对对，
这种小事汇集起来就变成了大事嘛，
对对对，
变成了人生，对对对对对，
很感动。嗯，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话题还没分享，对，还有很多话题，还有很多话题，关于这本书的还有很多。对，我们下周接着聊吧。嗯，在这里跟晶晶姊妹道别了，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下周见，下周见，下周见。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依靠的力量，主啊，你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 配得我们大赞美，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
天宝弟兄对于今天的分享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应该有蛮多的感受吧。对，这是我参加智慧之声以来第一次用这种读书会的方式来去分享。之前我们都是分享嘉宾的一生，今天我们通过读书会去分享一个男主人公，这个主人公的一生，觉得非常的新颖。首先是了解了当时的背景啊，以及现在的一些的跟现在的社会相去对接的时候，发现 故事中描绘的当时在那个很多年前的故事，其实也在现实当中也是会存在的。
对对对，
面对这些不利的事情，作为基督徒我应该做的选择是什么？
对，
我觉得大家每个人的生活背景啊，从小的生活长的环境也都是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长过得很幸福，有些人可能会像这个男主人公一样过得非常的不幸。但是就像男主人公当中，他会去他小的时候受到的温暖一样，以及他去长大之后把这个温暖就像基督的爱一样继续的去发扬出去、
嗯、
这个才是作为一名基督徒需要去做的事情。
对对对，
这个是我最大的感受。
对对对对，这是我一直想做这个读书会的，可是我周围没有读书的人，没有喜欢，没有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可是我终于发现了你们两个，所以非常感谢主、
感谢主。
请大家通过 Instagram 跟我们联系，在 Instagram 上搜索 Wowsystem Chinese。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的方法吗？
第一，在这里跟大家收听一下方法。第一，在苹果用户上播客 Podcas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CCM， WOWCCM 的全拼是 WOWCCM。 第二，安卓用户可以在 APP 商店上下载安卓专用的播客，在播客 Podcas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CCM。 最后就是在我们的官网上，官网收听地址是www.wowccm.net/cn。
是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惊奇音乐演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下周见，主内平安。
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主内平安，再见。视线淹没，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因你坐在宝座。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你的公义和信实从不落空。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我凭信心而活。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一切在他。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还是会难过，还有忧伤的时候，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日子不总是好过。所以我不问为什么，生命的重有时会那么难承受，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一切在他手中。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就算洪水把我的视线淹没，